我们今天要读罗马书哈，罗马书第八章哈。OK， 那我们有几位新参加的，所以我先把罗马书前面很快的 review 一下哈，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哈，我们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的那个特点哈，这个之前我们曾经在一开始的时候有介绍过。罗马书是一卷很特别的一卷书，应该说是很重要的一卷书啦，应该怎么说啊？这个罗马书呢，那个马丁路德哈，就是那个推动改教的这个马丁路德，他称罗马书是一道大光哈，那把整部的圣经全部都照亮了哈，因为他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里面的整个规模哈。好，他说基督教只要有约翰福音跟罗马书哈，就不至于消灭啊，人必继续的发扬光大。他的意思就是说，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在约翰福音跟罗马书里面讲的最透彻。所以光是凭如果你漂流到一个海岛上，你就只能圣经有66卷，你只能选2卷的话呢，他说只要有约翰福音跟罗马书，我们就可以把神的这个救恩呢了解的非常的透彻了啊。当然其他的更多是更好，但是这两卷书他认为是最基本的啊。那加尔文是一个神学家，在这个宗教改革那个时代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神学家啊。他说任何人只要通晓这个罗马书呢，就是找到了一条明白整本圣经的通道。所以他把整个救恩的规模啊描述出来了，等一下我们会再继续看啊。那这个罗马书呢，也是教会历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这个圣经这个书卷啊。怎么说呢，那个伟大的一个教父啦，叫做奥古斯丁呢，他怎么得救的？他就是因为读到罗马书第13章的一节，他就悔改归主了啊，那是很奇妙的一个经历。那时候他在花园里面就听到有人说拿起来读。那时候他过着一个非常放荡的一个生活。那后来他说拿起来读什么呢，那刚好就看到那个花园里面有一本圣经，他就拿起来读，一看到就刚好是罗马书的第13章齁，罗马书的第13章里面，然后那里面他刚好就一看就是看到那节经文是说什么呢，他说那12节啦，罗马书13章12节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齁。他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哇，这个一讲呢，都讲到这个奥古斯丁的这个心理，因为那时候他所过的生活呢，就是荒宴醉酒，就是好色邪荡，就是增进嫉妒，这些都讲到他里面。那时候他里面其实就是对自己的生活已经非常不满足了，因为他有一个很爱主的一个母亲为他流泪祷告，希望他能够早一点得救。结果那时候他虽然是一个，他也是很聪明啊，也做一个教授，那但是呢常常就是在那边这个追逐这些声色娱乐。然后那天他就是读到罗马书，就觉得神在对他说话，让他非常的扎心。从那天他就彻底的得救了，而且呢得救的喜乐那样大，后来他跑去跟他妈妈说，妈，我得救了，我信耶稣了，我信主了。妈妈就为这个非常欢喜。结果一个月之内啊，他母亲就这样平平安安的离开这个世界了，看到他的儿子这样子信主啊。后来这个奥古斯丁呢，也就成为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人啊，做了很多的事工啊。那马丁路德呢，他是借着这个罗马书呢，就领悟到因信称义的真理。因为马丁路德本来是天主教的一个神父啊，也是一个修士啊，借着苦修。那边要想要得着神的喜悦，得着神的这个救恩，但是后来他在罗马书里面，他仔细的读才发现说，哎，我们被神悦纳、被神肯定，不是靠着苦修，不是靠着做好事，乃是呢因着信心。所以呢，他从这个亮光他就对天主教的许多的教导就提出质疑啊，当然因此来掀起了这个宗教的改革啊。那约翰卫斯理呢，是一个18世纪的一个那个很这个很神所大用的一个传道人啊，在英国。那他就是听见别人呢在朗读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个罗马书注释， 然后就体会到得救的确据。所以这个是罗马书在这些很重要的人物身上所发生的功效。OK， 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这个罗马书过去，我们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到底读了一些什么东西第一章呢，前半段是引言然后呢，
大家翻到第一章
好，大家可以一面OK， 好 OK， 那个就会说大家还是要翻开圣经一面对着看这样比较有印象。好，第一章呢，你去看到1到17节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呢，就是罗马书的引言这里面最重要的一节就是16节跟17节。16节跟17节是整本罗马书的一个中心是什么呢？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了
也就是外邦人。
神是先拯救了犹太人呢，接下来就也轮到我们这些外邦人。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神的义我们说，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就是说从神而来的这个义我们需要有这个义在神的面前呢，我们才被神来接纳。那这个义不是我从我们自己里面生出来的，不是我凭着自己的力量去赚来的，他这个义呢是从信心来的，从信心开始，那开始于信心，也结束于信心，从头到尾都是信心，都是凭着信心中间没有一点我们自己的功劳这是这个第一章的前半是引言。那从第十八节开始就讲到罪了就开始讲到罪。十八节到末了呢，你再瞄一下就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罪包括同性恋包括还有什么这个不义邪恶贪婪恶毒等等那这个是什么呢？这边特别是讲到外邦人的罪外邦人的罪。那第二章呢这时候讲到，整章是讲到什么？讲到犹太人的罪。犹太人在当时在那个罗马帝国时代，他们的道德标准是比一般的这个外邦人就是所谓外邦人，就是说非犹太人犹太人称那种非犹太人为外邦人Gentile 英文叫 Gentile。 那外邦人他们就有很多这种淫荡啦，那个拜偶像啦这种荒宴醉酒一大堆，那种罪是犹太人很轻看的。那犹太人他们的道德标准比较高，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旧约的这个摩西律法在那边这边就约束着他们，所以当时他们那个犹太人他们也到处去宣扬他们的信仰。是什么信仰呢？就是旧约的信仰旧约的信仰。那所以他犹太人在各地都有很多的会堂，那有很多会堂，那他们在那边宣讲他们的这个摩西这个信仰。所以有很多人呢，他说有很多这些外邦人他们听到这个信仰也受到吸引，在圣经里面称为他们叫做进犹太教的人或者说是一些虔诚人
规划犹太教，
他们就是规划到犹太教，或者说他们都很喜欢到犹太的会堂里面去听到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真的这个道德标准比我们这个在这个社会上所看到的好太多了但是呢，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二章里面讲到说，犹太人也犯了各样的罪他说这种犹太人呢，在那边论断别人，说别人，指责别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其实你扪心自问你自己不也是这样子吗你教导别人说不可以这个奸淫，你自己不是也奸淫吗你这个说这个不可以拜偶像，结果呢你自己还偷取庙中之物。其实当然不是说每个犹太人都这样子，对不对？但是说其实犹太人他们暗地里面也做了很多律法上所，就是摩西的律法上所不许可的事情。所以他在这第二章里面他就强调，就是说你不要觉得说你是犹太人有什么了不起犹太人呢好像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犹太人的老祖宗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之父，是神所肯定的那他们想说我是亚伯拉罕子孙所以我的身份地位比较特别保罗说不是他说你这个 肉体上做亚伯拉罕子孙，这不是真的犹太人。真的犹太人呢，是心灵里面啊，灵里面做亚伯拉罕子孙的，这才是真的犹太人啊。所以第二章呢，是在定犹太人的罪，甚至于到第三章的前面也是这样子啊。所以到第三章呢，前半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呢，他就在定全地人的罪啊，就是普天下人都犯了罪啊。好，所以前面这三个一二三章啊。这里可以做一个总结，就是说齁，保罗就做了一个总结，就是说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啊，连一个都没有齁。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普天下的人都需要神的救恩，都需要神来拯救我们啊。你不要觉得我都凭良心做事啦，我这个坦荡荡啊，没有这回事齁。每一个人都犯了罪齁，就是保罗在前面所这个论证的啊。好，那接下来呢，第三章的后半啊，开始讲什么啊？好，接下来讲到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神的面前呢，成为义人呢？啊，要凭着因着信心啊。所以第三章的后半，这个是罗马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啊，就是说罗马书的重点就在这儿啊，因信称义。
3:21，
哎，21-31这里啊，这里的每一节都是很重要的啊。讲到就是说，我们呢是因着信，然后称义。什么叫称义啊？就是说神就称我们为义人啊，哦，哎，神称我们义人就算了啊，人家说我们是好人啊，说我们是怎么样，这都不算啊，这个神说才算啊。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能够被神说是我们是一个义人呢？就是他说只有一条道路，就是靠着信心，相信神为你所做的。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得救？就是相信。相信什么？相信耶稣，相信耶稣为我们啊钉十字架，相信他的宝血，他的流出来的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我们相信说只有耶稣可以救我们脱离啊末后的那个审判。我们相信他哦，所以我们信靠他，然后神就称我们为义人啊。那第四章呢啊，我们看一下第四章讲什么呢？第四章就是亚伯拉罕啊，整章就讲到亚伯拉罕的榜样。所以保罗就是证明了。从亚伯拉罕的这个 case 来证明，就是说亚伯拉罕当初呢被神悦纳，被神肯定了，也是因为信心啊。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我们的这个信心的始祖啊，信心之父。所以OK， 第四章整章就讲到说，亚伯拉罕所信的就是那位叫死人复活啊，死无变为有的神啊。他到了最不能够没有盼望的时候呢，因着相信神，还是蛮有盼望啊。这是亚伯拉罕的榜样。
什么叫做到最没有盼望的时候就因着神蛮有盼望？
对，这个好了，这个是旧约的故事了啊，旧约故事啊，神答应啊，神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给你一个孩子啊。啊，那时候亚伯拉罕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他已经70-80岁了，老头一个啊。结果呢，好吧，亚伯拉罕说好，那我相信啊，像神说的就算啊。结果呢，一直等到80几岁啦。好像没什么动静。结果后来他太太出了一个馊主意啊，叫他娶他的一个使女啊，娶一个年轻的使女啊，卑女啊。就后来亚伯拉罕说好啊，那就娶个卑女吧，因为这个自己太太也年纪大了，跟他差个10岁而已啊。那好吧，那娶一个卑女，就卑女生下来，那个神说这个不算，我说我要给你的那个孩子呢，是要从你的那个太太撒拉生的。那后来亚伯拉罕就还继续相信了啊，就相信。结果后来到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撒拉那时候90岁了，他说都已经这个过了这个早就过了更年期，不了多少年了，对不对啊？结果居然90岁生出一个儿子来叫以撒啊，所以后来这个成为以色列人的这个始祖啊，亚伯拉罕、以撒啊，然后后面就生了雅各啊。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在最不可能的时候呢，仍然相信神。后来他一生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经历啊。好，那 OK， 那这个是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的榜样啊，他处处充满了信心。后来因着信心也把以撒献上啊，这些事情，我们这个是在旧约里面的故事，我们现在暂时就不提了啊。好，那个罗马书到第五章前半呢，就讲到说我们因着信心相信神啊，神称我们为义人之后呢。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啊，我们就跟神就和好了。以前我们是跟神是敌人的，现在就和好了。神的喜乐、神的平安就进到我们里面来啊！ 然后呢，我们就进到这个恩典当中。这恩典是什么呢？啊，除了说，神就祝福我们的这个各方面生活里面，你放到各样事情里面，你眼睛被神一打开了，发现，哎，现在每一件事情，哎，都有神的祝福在里面，啊，你就知道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了，每一件事情都是经过天父的手量给我们的，所以你就发现，真的是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啊，每一天你都可以活在恩典的当中，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因信称义之后的这个结果啊，欢欢喜喜的，然后呢，神成为我们的最深的满足跟喜乐啊，神赐给我们这个外面事情很发达，很顺利，这还是次要，这还是小事情，最大的喜乐是什么？神自己进到我们里面来，他满足我们的心啊，让我们里面啊，因着要认识他，更多的来啊。明白他的旨意，跟他更多认识他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我们里面那个喜乐啊，那个满足，那个是说不出来的。所以这个世界上的整个局势啊，都在那边动荡。我们四周围呢，会有一些人事物的一些变迁。但是因为我们认识我们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我们就不会被外面这些事物所影响、所搅扰。然后呢，我们更愿意欢欢喜喜的放下一切来跟随他。你会发现说跟随主这条道路实在是太有福的道路，跟随主这条道路啊，实在是太值得的。不仅有今生神跟我们同在那丰富的那个平安跟满足，而且在永世里面呢，那个奖赏也是大的啊。OK， 那所以这个是因信称义以后的结果啊，这是第五章。好，那第五章这里啊，我们做一个总结怎么样呢？啊，就是说。人呢，就是借由相信神，而不是依靠行为，不是依靠我自己做什么事情啊，因为我们人都是这样的，我做好了，爸爸妈妈就夸奖我，老师就鼓励我，就表扬我，好，然后那个老板呢也赞许我，我们都是因着外面的行为来肯定自己，但是神不是这样子，他说我们怎样被神肯定呢？就是借着相信，对神有信心。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呢，神就很欢喜啊。我们不相信神的时候呢，我们就等于是在羞辱神，说神不值得我们相信啊。但是呢，神是在我们身上旨意，就是我们要来相信他啊。那我们相信神，然后呢，我们的罪行啊，我们过去所犯的一切的罪呢，就被耶稣的血来洁净。因此呢，我们就被神称为义啊，称为义，这叫做称义的意思啊。所谓称义呢，在圣经里面就是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啊，有一个对的关系叫称义啦。义人啊，我们就现在在中国这个我们的观念里面讲义人，就是说这个人是一个这个很公义正直啦啊，这个不做坏事啊。但是圣经里面的所谓的义人呢，一方面也是这样子，但是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说他跟神的关系是对的啊，跟神的关系是对的啊。那当跟神的关系一对呢，神就用笑脸来迎接我们，神就来拥抱我们啊，因为我们跟他有个对的关系啊。
而且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正确的时候，我们跟周围的人的关系就会跟着正确，就可以被调整为正确。那然后我们处理事情啊，那个我们手所经手的这些事情呢，也就是对的。然后呢，我们对物啊，就是对这个物质界的一些东西的处理也都是对的啊。所以这个义的意思就是说，向着神是对的，向着人是对的，向着事情是对的，向着东西是对的，还有向着自己，怎么样的看待自己，怎么样的对待自己，这个也是正确的。
对，我们跟自己有一个对的关系，所以我们里面就会有平安了啊。如果跟自己里面有矛盾的话呢，不是自卑就是自高啊，然后不然的话就是说里面会有很多的那个挣扎，哎呀，我这个很矛盾，对不对啊？到底我当应该要怎么样啊？到底我想要什么？自己都搞不清楚啊！哎，我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就这样子，到底我的问题在哪里？自己搞不清楚，到底我想要什么？我不晓得。哎，那时候好像人家说，如果你跟神要一个礼物啊。我还不知道我该要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我最需要的。但神一对我说话之后呢，我突然发现说，哎呀，我原来最需要的是什么？我最需要的是神的接纳，跟神的肯定，跟神的同在。 跟他的爱的安慰啊，我那时候才明白啊。但是没有神没有对我说话，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所以呢，这个那我一知道之后呢，我就接受他，然后呢，我就跟自己有一个对的关系了啊。所以这个叫做义啊。好，那第五章后半哈、啊，第五章后半就从十二节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哈、啊。那这里呢就讲到说，罪性的由来跟拯救啊。前面呢，我们刚刚红的这个部分啊，前面三章、四章、五章那个粉红色这一部分呢，是讲到重点是讲到其实从第一章开始啊，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前半啊，我们的重点还是讲到我们的一些罪行啊，罪行啊，罪行的英文是 sins，s-i-n-s 啊，所以呢，我们过去所犯的大大小小的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罪啊，这个都是罪行啊。那从第五章开始呢？讲到罪性，意思就是说，这个神不仅要解决我们所已经犯的那些罪，他还要解决我们这个犯罪的这个生命啊。那所以他就讲，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犯罪的生命？这个罪性是怎么来的啊？那怎么样得到拯救呢？啊，所以在第五章里面有一个观念，一个就是在亚当里跟在基督里。亚当呢是我们的老祖宗啊，那我们呢？虽然那时候亚当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都还不存在啊，那但是亚当一犯罪我们都成为罪人啊，你说这样不公平啊啊，但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从他来的，所以他里面所有的那个基因呢 都会流传到我们身上来，所以当他一犯罪的时候他的基因被破坏了，那我们只好这个该瓜承受，对不对啊，所以在亚当里面我们本身在他的里面呢我们都成为罪人啊，但是今天神给我们一个恩典，我们一旦信主之后呢我们就被放到基督里面去了啊，所以基督的时候呢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呢今天都这个都进到我们的里面来了啊，那所以在基督里面呢我们都成为义人了，今天神看我们呢是透过基督来看我们，他说哦你在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就成为他的孩子了，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从亚当里到基督里呢，这是神的一个奇妙的一个作为啊，所以罪性的由来呢是因为我们在亚当里，那怎么样得到拯救呢，就是要到基督里我们就得到拯救了啊。第六章呢就讲什么呢啊，所以神的救法是怎么样，是借着死啊啊，借着死是谁的死啊，是基督的死啊，基督的死，但是基督的死，基督在死的时候呢我们也在他里面跟他一起死了啊，所以这个是个很奇妙的一个观念啊，借着死呢我们就脱离了罪性，所以呢我们就不再被罪瑕疵啊。那第七章呢，罗马书第七章呢前半是讲到说我们不仅脱离了这个罪性，而且借着死呢我们也脱离了律法啊，律法律法我们有曾经解释过什么叫做律法啊，律法就是意思就是我们要凭着自己的力量来讨神的喜悦，这叫律法。那恩典呢就是神给我们，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讨神的喜悦。那反正一个是靠着神，一个是靠自己啊，靠自己就是律法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脱离了律法之后呢，我们就不必再靠自己的力量来行善啊，不必再靠自己的力量来讨神的喜悦了啊，那这样不正好吗啊？所以我们这个什么都不用做了，因为神都帮我们做了好好的了啊，所以在地位上呢，这三章啊，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享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啊的自由啊，就是我们在地位上是自由的，因为我们是从这个罪里面，从律法里面我们都已经脱离了地位，所以说这个就是理论上了啊，或者说是客观上我们都是自由的啦，但是呢我发现这个这个在经历上我们还是要来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那前面我们讲到说不仅我们所犯的罪行需要得到赦免，这是前面三四五章啊。然后呢我们这个犯罪的生命罪性啊也要被致死啊，被致死。这个是这个五六七这三章里面所提到的啊，就讲了我们的罪性啊。罪行得到赦免是靠基督的血啊，主耶稣的血把我们罪行都洁净了。罪性被致死，我们里面犯罪的生命要被致死，要怎么办呢？不是靠基督的血了，这时候是靠十字架啊，靠十字架。那这个怎么样？这个啊，理论上是这么说。那 实际上我们去怎么样去经历呢？啊，所以现在第七章的后半开始，我们就要讲到经历的事情了。啊，在经历上呢，我们那个保罗就发现了，我们这个人没有办法行善的，我们想要讨神的喜悦是做不来的，因为他在我们的这个肉体里面啊，都是恶哈。然后第八章呢，就讲到说，哎呀，怎么样从这里面得到释放啊？他发现，哎，借着圣灵啊，借着圣灵呢，我们可以胜过这个肉体。所以这个第七章跟第八章呢，就教导我们说，我们怎么样经历到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自由啊，在地位上啊，在这个身份啊，我们是已经是一个自由人了。但是有人呢，他是自由人，但是他其实他活出来还是一个这个好像被罪辖制的样子，因为怎么样，他没有活在这个圣灵的里面。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秘诀啊，我们怎么样能够经历到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祝福呢？啊，秘诀在这里啊，只有与神保持与主保持这个亲密的关系啊，这个亲密的关系啊，在圣经里面它有一个说法，就是叫做住在主里面。或者是我们活在灵里面啊，这个就是跟主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常常跟他沟通啊，常常跟他祷告，然后常常听到他对我们说话啊，哦，那这时候呢，然后同时不仅听到，不仅跟他说话而已，而且要顺服他，所以我们常常也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实际的经验到我们在地位上所已经获得到的自由啊。所以我们怎么样从把这些客观的真理啊，让我们能够主观的经历到呢，就是要跟主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啊啊，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点。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他也讲到说，主耶稣说他是葡萄树啊，我们是枝子，对不对啊？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那个葡萄树上面所有的那些肥汁呢？就是一定要连在葡萄树上，所以我们要常常跟主祷告，常常跟主交通啊。然后平常呢，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思想主，然后呢，在里面跟他说，主啊，我需要你，主耶稣啊，啊，我需要你，主啊，我赞美你啊，哦，哈利路亚，赞美主。你常常就是这样简单的跟主在那边讲话，哎，你会发现这个神的同在啊，你会越来越多的经历到啊，这不是只是脑筋里面的一些观念而已，你会经历到神在你的里面，然后在你的四周围啊 ，OK。那最后呢，上次我们也曾经把这个后面这几章啊做了一个 summarize， 就是我们基督徒长进有四个步骤了。第一个叫知道啊，知道什么呢？知道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啊。我信主之后啊，我过去的那个人啊已经死了啊，已经死了啊。你不要想说我把过去这个人要啊好好的这个改善啊，不是。神的做法是那个人死了，现在里面有个新的人，这个新的人要活出来。
这是在第六章第六节开始，请大家翻到那个地方对照的来听。
好，如果要再知道 detail 的话，可以回去听我们上礼拜的录音，或者是上上次的，你到那个我们的 Bible Point 的这个网站里面都会有。好，那第二个就是要算。我们不仅是脑袋知道，然后呢，我们就是天天要认定，说自己的旧人已经死了啊。你知道还是一回事，你真天天的去，就是说我这个旧人死了，所以我就不要去喂养我这个旧人。我这个天然的这个人啊，哎呀，特喜欢看电视，特喜欢呢，哎呀，跟人家说长道短。但是呢，你现在知道说我这个人旧的人已经死了呢，我就不要拿那些这个垃圾去喂他了，不要再去喂他吃这些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垃圾了，因为你越喂它哈，这个旧人就越茁壮，越蓬勃。但实际上呢，神说那个人已经死了，你不要再去喂他了啊。所以我们这时候就说好，我就让你死透啊。然后呢，我们就献上自己啊，就长进的第三步骤，就是要把自己献上。这时候你就是为主而活了。每一天呢，你做每一件事情都是跟主一起做啊，跟主一起做。主耶稣啊，我今天要出去买菜了。所以你跟我同在啊，然后我该买什么，主你就帮助我都很快的都买好啊。主啊，你帮助我每一天的生活的时间的管理跟运用呢，都讨你的喜悦，不要让我浪费时间在那些不该花在其上的那些事情上面啊。这就是为主而活，我们跟主而一起。主呢，主喜欢我们这样的一个态度，他也会更多的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我们在一个小很小的一件事情上都顺服他。你会发现啊，神所赐给你那个喜乐啊，哇，超过你所能够想象的。 我说哎呀，我只不过在这件小小的事上哈，约束一下自己要讨神的喜悦，居然神那么喜乐啊，哇，那真的是，这个就是我们献上自己的一个生活。那不仅这样子，第四个步骤就是在灵里头行，就是跟随圣灵了。我们要讨神的喜悦，不是按着自己的力量我自己要拼命做好啊，做好，做到后来没有力气了，不是，一定要在圣灵里面啊，随从圣灵啊啊。那今天我们所读的呢，就是第八章的后半了，就讲到说哈，我们还有一个未来一个盼望，一个荣耀。这个荣耀呢，是经过苦难可以得着的啊。神在我们这个生活里面会安排许多的事情，有好有坏啊。但是呢，每一件事情都是为着我们效力啊，让我们能够经过这些事情当中，经过这些事情之后呢，会得到一个永远的荣耀啊。我们等一下会再比较细的看啊。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个 review 了，对不对啊？那为着第一次参加的哈，我们稍微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什么叫人的构造啊？以前我们这个老同学大概有听过了啊，就是人的构造分成灵啊、魂跟体啊，灵在最里面，这最起初啊，神创造人是这样子。那灵是什么呢？啊，你要找出灵魂啊，其实灵魂跟魂在圣经里面是有一个差别的啊。灵呢是跟神沟通的一个器官啊，我们就是因为有灵，所以跟神可以沟通啊。那自然界里面有很多生物，但因为他们没有灵，所以他们跟神没办法沟通啊。那人是万物之灵啊，为什么是灵呢？就是因为我们可以跟神沟通啊，神说话我们可以听得见啊，这个叫做我们有灵。那什么叫魂呢？魂就是这个自我啊，就是我。自我是包括什么？就是理智、情感跟意志啊，所以这三方面，这个就是我们我的表现啊，我的表现。所以当我说我想要怎么样，我喜欢怎么样，我想什么？我想就是理智在运作，我喜欢啊，就是我的情感怎么样啊？我要啊，就是我的意志在那运作。所以这三个合起来就是我了啊。所以魂就是我的意思了啊。好，但亚当犯罪之后啊，第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灵就死掉了，我们跟神之间的沟通的器官啊，就被废掉了。那我们就听不到神的声音了，听不到神的声音啊，没有神的引导，那怎么办呢？我生活里面不是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决定吗？以前我可以问神啊，现在问不到了，灵死了，听不到神的声音了，那怎么办？所以我们的魂呢，这时候就会膨胀，魂呢就会做大啊，这时候就魂来决定了啊，魂来决定，所以我们就凭着自己来下判断啊，这件事情到底该不该做啊？我就用我的理智啊，或者我凭着我的情感在那边做决定啊，或者这个意志很强的啊，我要就是要啊，这个就是凭着魂呢 啊。结果呢，我们生活里面就会一塌糊涂，乱七八糟哈，有时候会碰得满头包啊，因为我们的智慧有限啊，我们的情感有时候也很乱啊，我们的意志呢有时候很薄弱啊，这些都没办法保证说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对的。但是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啊，有一个奇妙的改变啊，本来我们的魂是死的，现在呢啊，灵重新就活过来了啊，本来黑的现在变蓝的，对不对啊？然后呢，这时候还有一个更奇妙的一点，就是说啊，以前就是这样子而已啦。但是呢，现在我们信主之后呢，神的灵啊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来了。啊，这跟当初亚当的那个构造不一样。亚当那时候虽然最早没有犯罪的时候呢，他这个人跟神之间关系很 close， 但是呢，神还是在他外面。但是呢，现在当主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为我们这个流宝血，然后让我们这个得着他的救恩之后呢，神就赐下圣灵。这个圣灵呢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今天神跟我们就在一起了，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是比亚当的时候还更加宝贵的一个恩典。所以啊，这个撒旦想要破坏人，但是呢，神借着这样的一件人的失败呢，结果就成就了一件更奇妙的事情，就是神可以跟人在一起啊。那接着啊，我们还不是只停在这里啊，圣灵住进来就好了 ，OK？ 不是啊，接下来我们这个灵还要继续的长大，要越来越大啊，越来越成长。以至于这个我们这个灵呢，可以来管理我们的魂，管理我们这个身体，管理我们的魂就是管理我们的思想，管理我们的情感，管理我们的意志。以前我们是自己来做主做王的，现在呢，我们让圣灵让神在我们里面做王啊，圣灵就掌权啊，那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了啊。所以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啊，有一本书叫做这个不是是有一个小册子叫做属灵的四律啊，四个属灵的定律啊，那里面呢有几个图啊，这几个图啊， 那左边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圈圈，大圈圈就讲到我们的生命啊。那里面小的黑点呢，就讲到说我们生命里面许多的事情啊。啊，那那个里头有个椅子，对不对啊？这个椅子就表示说我生命当中的宝座。以前是谁坐在我生命当中的这个宝座上啊？就是我自己啊，我自己做完啊，我决定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啊，只要我喜欢啊，这个谁都不能这个管我啊，是这个是我做王的。那十字架表示基督啊，那时候基督在我的生命以外，我那时候不认识神的啊，结果我的那个生活里面的大大小小那些黑点呢，就乱七八糟啊。但是后来当我信了主的中间这个啊之后呢，啊，基督就到了我的生命里面来了，十字架就进来了，对不对啊？十字架就进来了啊，那。但是这个时候呢，问题是我还是坐在宝座上啊，基督呢没有坐在宝座上，所以这个时候我的生活还是乱七八糟。但是当有一天啊，我让基督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我自己从宝座上下来之后呢，啊，因为基督在我生命里面管理的一切，所以你看旁边那些黑点一个个啊，都各就各位啊，都管理都井然有序，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属灵的一个基督徒的啊的生命啊。所以头一个呢，他被称为说是属血气的人 ，natural man 啊，天然的人啊啊。那第二个呢，叫做属肉体的人啊，属肉体的基督徒了啊。虽然是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呢，自己在那边做王啊，所以你活出来说，哎呀，你是基督徒啊，看不出来啊？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啊。那真正的神要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啊。什么叫属灵啊？属灵的圣经里面常常出现啊。那你如果第一次读圣经的话，你还没听过什么叫属灵啊？英文可能还比较简单一点，英文叫做 spiritual 啊 ，spirit 的形容词啊。本来这个人呢，就是说是比较 carnal 就是，哎，我这个人这个爱吃这个就吃这个，爱做那个就做那个。属灵呢，就是说我凡事呢都会体贴圣灵的心意啊，我都会顺服圣灵在我里面的引导。哎，这个就叫做属灵哦，啊，属灵，我是属于圣灵的啊，属于神的灵的。让神的灵来引导我哈，好，所以这个是三种不同的生命哈。好，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罗马书，终于进到罗马书第八章哈。第八章，我先跳到这个第29节到30节哈。29节到30节，这里啊，有几句话哈。好，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好，哎，这里红字大家注意一下啊，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然后呢，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呢，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呢，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这里呢，你看到，你看这个红字就讲到说哈，我们这个人哈，这一生呢，我们这一生呢，怎么样能够？从开始到末了会经历几个过程，经历几个过程，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这个救恩的过程，我们怎么得救的，到最后神带领我们往哪条路上去，这罗马书第八章这里讲到先后顺序，神怎么样在我们身上做事情，这有个先后顺序。那如果我们对照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啊，他那也有讲到也有多了一些这个 information， 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啊 ，OK 啊，这边多了一个拣选，前面没有提到的啊，所以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啊，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按着他意志所喜悦的呢，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啊，哎，这边有个预定啊，好，所以我们把这个罗马书跟以弗所书啊，我们把它综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顺序了啊，第一个，神是说先什么？他是先在基督里面先拣选了我们啊。好 ,OK, 这个世界上人那么多啊，哪些人会成为基督徒啊，神先拣选了我们啊。接下来呢，他就预定我们啊，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啊，所以先拣选再预定啊，预定。所以前面罗马书第八章那边其实还有一个预先所知道，其实还有一个预知啦啊，神预知之后然后拣选然后就预定啊。好，那这个两个这个拣选跟预定啊，我先把它浓缩一下，就拣选跟预定都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在创世以前。在创世以前，那你说哎，创世以前我那时候还不存在啊，那时候八字都还没一撇啊，门人都没有，那怎么会那时候就拣选跟预定呢？ 啊，因为神是神啊，神那时候就已经看到我们了啊，所以那时候在我们还没有这个出母胎之前，他就已经先拣选我们了，先预定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了。哇，这样子啊，这么荣耀啊。那后来呢，在时间里面就发生什么事情啊？在创世以前，就是在那时候连时间跟空间都还没有，所谓宇宙啊，宇宙就是时间跟空间，对不对啊？在没有宇宙之前呢，神就做了一件事情，拣选跟预定我们啊，要得儿子的名分。那在时间里面，当宇宙被创造之后呢，然后我们出生了，这时候神就开始做下一步，就呼召我们，呼召我们。那时候我们不晓得，哎，我们那时候出来听了这个传福音的人传信息，我们就很受感动。好，我就举手说我要信主。这个时候是神在我们里面呼召我们了，那我们就回应了。回应之后呢，神就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了。好，接下来呢，他就称我们为义人了。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重生了，我们就重生了，好，成为一个基督徒了。那重生之后呢，不是停在这里就准备上天堂，不是，神接下来还有进一步的工作，他要怎么样？他要变化我们这个人，把我们这个人呢变得越来越像耶稣。然后呢，同时呢，他要借着我们在这地上掌权，是什么？要胜过魔鬼，胜过魔鬼，然后同时呢要抢救灵魂，这个时候是要在为主掌权了。然后最后呢，我们会得着荣耀，就是他说了，召他们来称他们为义之后呢，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个荣耀直到最后了。好，那所以呼召、赦罪、称义跟重生，这是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发生的了。那变化跟掌权呢，是现在正在进行的事情。得荣在罗马书里面这边所谓的得将来的荣耀，是讲到将来的。不过这个 Joy 呢，他很不赞成我这样的列，他说这样的话弟兄怎么会误解，以为说得荣耀是一定是将来的，其实他说得荣耀在今天就已经开始在进行了。
彼得书里面是这么讲的。
好，那我就好了，我说好，那我就画另外一个图，这个表示这三个掌权、变化、得荣都是现在同时进行，这观点也对了，但是我的 point 是在另外一方面，因为罗马书里面所谓的得荣是得到完全的荣耀，所以那个是在将来的事情，那在今天呢，我们就可以开始经历到了，所以这个也对。那这边赦罪也变红色了，为什么红色的呢？这个就为他说你这样写在后面写过去，好像就是说我们现在不需要得到赦罪了，其实现在也需要常常要在主的面前要认罪悔改。说好了，对了对了，那好吧，那我就在这边也把这个赦罪改成红的，表示说这个赦罪不是只有过去，将来现在将来我们都要这个在主的面前常常认罪悔改，但是呢我的 point 还不在这儿，所以我等一下还会再继续说。那所谓现在就可以得着荣耀呢，我们可以读一下阶段，就是罗马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怎么说呢？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跟神啊，跟主之间啊，我们现在如果常常跟他沟通啊，我们就好像在那敞着脸跟他在那边沟通。当我们常常跟他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看见主的荣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变化啊，变化，然后呢，变成荣上加荣。所以这个荣耀得着这个荣耀呢，是现在的事情啊。那这个当时，所以现在会有荣耀了，不是说现在不能得荣，但是呢，是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这个得荣是讲到未来完完全全的那个荣耀啊。
我举个小例子，也许大家比较印象深刻一点，比方那个小 baby 出生的时候啊，那如果医生发现这个小 baby 有黄疸，有那个黄疸病啊，那他就要把它放在一种灯的下面啊，让这个灯来照这个小 baby 啊。那我自己以前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会对这个事情比较有印象。就是当小 baby 生下来以后，医生发现这个小 baby 有这种黄疸的现象的时候，他们会马上用一种灯啊，让这个小 baby 眼睛戴着眼罩，但是呢，他要在这个灯的下面要照一段时间，所以那个光就能够把那个小 baby 的黄疸啊医治好。那今天神的荣光是比那个照小 baby 的光是更大的。而且这个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啊，因为他住在我们的里面啊， 那我们要常常的看到这个光啊。那等一下更详细的，我到下一段轮到我的时候我再讲。
嗯，我今天跟就会分工了。他说我前半段啊，时间就固定了啊，所以呢不能超过啊，我赶快啊。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也这么说哈。然后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就讲到基督了哈。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这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在今天我们就可以经历到啊。好 ，OK， 所以好，所以我同意了。这个荣耀是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到的哈。
而且是荣上加荣。
哎，荣上加荣，越来越荣耀。
对。
OK， 好，那但是呢，我因为有些 point， 所以我还是维持我刚才那个顺序啊，这样的讲解比较清楚。那个这边我所谓的德荣是讲到说是完全的荣耀啊，不是讲到是我们现在所开始经历到的。我讲到所以说这个完全的得着荣耀是将来的事情啊。好，那我们现在就 focus 在这个现在我们所经历到的是所在过的啊，所接受的这个神的作为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神在我们身上做两件事情，就让我们能够变化。第二个呢，让我们要掌权啊，这个是目前的工作的重点啊。大家知道在创世纪里面齁，第一章第二十六节齁，那时候神创造人齁，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很重要。这里面讲到就是说神为什么要创造人齁，神那时候怎么说呢？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对，神那时候要造人的时候，他说他是要造按照他的形象跟他的样式，所以神的形象不是像牛啦、马啦、狗啦，神的形象不是那样子，神的形象是跟我们人是一样的，是这样的样式。那神不仅是外面是这样的一个样式，他也要我们里面啊，
内在，
我们的内在也要像神，好，所以我们要来反映神的样式，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第一个，我们就要来反映神的形象。所以当神看到这地上有好多人都像他那样的啊，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充满了这个什么智慧、公平啊、公义、谦卑啊，那神就很高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彰显他啊。所以神创造我们的这个第一个目的啊，神造人的目的啊，人被造的目的，第一个就是要有神的形象，为了要彰显神。这个其实在旧约里面是一个祭司的角色，祭司就常常在神的面前服侍神之后呢，他照理说就应该要荣上加荣，就是被神改变，然后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祭司是代表老百姓在神的面前来服侍神，然后呢跟神有一个很 close 的关系的。那第二个呢，神要我们掌权，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还有全地，还有一些昆虫。所以神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我们运用神的权柄呢，管理全地，征服仇敌。这个是君王的角色啊。所以祭司跟君王是旧约里面两个很重要的角色。主耶稣来，他就是扮演这两个角色。他一方面是祭司，一方面是君王啊。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今天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了。神在我们身上就是做了这两件事情，他要改变我们，要有重新恢复有神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第二个呢，要管理全地啊，管理全地是什么？所以变化呢，就是要第一个要像耶稣啊，像主，越来越像耶稣。本来脾气很坏的，现在越不会发脾气了啊。本来这个没有爱心的，现在越来越有爱心了啊。这个就是变化啊，像越来越像主啊。掌权呢，就是要捆绑魔鬼，要传扬救恩啊。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你要传扬救恩，你不捆绑魔鬼的话是。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是不行的啊，所以我们为人祷告啊，这个都是在执掌王权，大家知道吗？不要想说，说祷告就是祷告吗？啊，你不知道，你祷告的时候你在扮演一个君王的角色，在这地上啊，捆绑这个
黑暗的权势，
这种作为，连那个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军队都做不来的，因为我们所做的是灵界里面的事情。透过祷告我们可以捆绑那个撒旦啊，那这是神赐给基督徒，赐给教会的一个权柄啊，那这个是神要我们今天操练的啊。 好，那这里哈、哦、跟我们刚才灵魂体有相关啊。啊，过去所发生的这个呼召、赦罪、称义跟重生呢，这个发生在我们的灵里面。好、啊，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就重生了啊。那现在呢，现在的工作重点在哪里？在我们的魂里面啊，就是我们这个自我，这个我们自我就要开始被神改变了啊。然后呢，我们这个自我的思想、我们的喜好啊、我们的这个意志呢，都要被神改变。所以今天神在变化我们，特别着重在魂的这个部分。将来呢？我们的身体会得赎，什么叫身体得赎啊？我们的身体会改变，我们的身体现在在这地上是一天一天越来越老啊，啊，这个各种
生病，
生病啊，各种病痛越来越多了，
会退化，
啊、会退化啊。但是呢，有一天呢，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身体会改变，改变成为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哇，那个时候那个是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个叫做得荣耀啊，得赎了，我身体得赎了啊。那个圣经里面在罗马书里面啊，这个哪一节啊，就是第23节8章23节啊后半。他说我们什么，我们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当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了。那你会说，哎，我们不是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儿子了吗？神的孩子了吗？对啊。但是呢，他所谓得着儿子的名分呢，是得着完满的一个名分。
身量。
对，是一个就是彻底的，是一个充分的，完完全全就是神的儿子。因为这神的儿子有不同的层次啊，我们先看看他有哪几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叫做神的儿女啊。
圣灵与我们的心，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这8章16节啊，罗马书8章16节，这个叫做 children 啊 ，children。所以当我们一重生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神的。Children 就是神的儿女了啊、哦，所以那时候呢，圣灵会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他说我们就会呼叫阿爸父啊、哦。第15节，阿爸是亚兰文的爸爸啊、哦，所以如果我们翻译经文就是说爸爸啊、哦，我们就会叫他爸爸，我们会叫他父亲啊、哦，父亲就是希腊文啊、哦，那老外的话就叫 daddy 啊、哦、daddy 啊、哦，所以我们跟神之间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啊、哦，我们成为他的 children 啊、哦，我们可以叫他爸爸啊、哦，叫他 daddy 啊、哦，然后呢？这个是我们重生的时候的身份。那接下来呢，他说哈，第8章14节怎么说呢？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啊 ,OK, 哦，那这个比较进一步咯啊、哦。你可以按着自己的喜好，刚刚说了那就属肉体的基督徒了。我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虽然我已经得救了，但是呢我自己坐在我自己生命的宝座上，那就没有被神的灵引导的。但是呢，如果你把自己把这个你生命的宝座让出来，让圣灵坐在你的宝座上，然后呢，让主来引导你，让神的灵来引导你，这时候你就进步了，你这时候就变成神的儿子了 sons,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开始被变化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我们所在经历的，我们要成为一个，从一个 children 要变成 sons, 从一个 child 变成一个神的这个 sons 不一样，就比较大了，比较大了神的时候可以把一些更深的事情告诉我们，启示我们，他也可以借着我们去拯救一些人啊、因为神可以把他的心意托付给我们，我们不是只是像小 baby 啊，我要吃这个，我要吃那个啊、然后呢，爸爸叫你做一件什么事情，他都不知道，我不会做，我只要吃这个，我还吃的啊、那个就是儿女啊、但是儿子呢，父亲交代他一件事情，哎，他可以去帮爸爸做啊、这个已经当儿子了啊。那更长进之后会变什么呢？他说哈，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继承人，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好 ，OK， 所以他这里罗马书8章17节啊，这里有一个名词啊，叫做后嗣啊，后嗣，我们听人讲，后嗣就是后嗣吗？英文叫做 heir, H-E-I-R,S, heirs, 那其实翻成另外一个就是继承人了，我们不仅是儿女，我们不仅是儿子，我们也是继承人，继承人。那这个继承人，我们看英文它这段是怎么说呢？ Now if we are children, then we are heirs, heirs of God and co-heirs with Christ, if, 红字很注意啊，If indeed we share in his sufferings, in order that we may also share in his glory. 这里有个如果， 我们中文是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好，没错。但是呢，你看这英文的话，这个 if 是指什么呢？好像是讲前面那个啊。Now if we are children, then we are heirs 啊，我们就是 heirs 啦，我们是继承人啦。但是不是说绝对哦，是 if indeed we share in his sufferings， 如果我们在他的苦难当中哈有份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是他的 heirs， 我们就可以是跟他一起做这个继承人。所以我们和他一同受苦，跟他一起得到荣耀，这个就是叫这个经过这个的话，就可以成为神的 heirs。 所以啊，我们讲到说，上面说当我们灵重生的时候呢，我们是儿女，我们魂变化之后，我们成了儿子，当有一天啊，我们身体得赎之后，我们就成为 heirs， 就成为神的后嗣，成为神的继承人。
在这段英文的经节里面， Now if we are children, then we are heirs， 这个就是神的后嗣，这个是和合本的中文翻的。那其实从英文来看的话，现在我们是 children， 我们是那个小朋友，然后我们是后嗣。什么叫后嗣？然后我们就是神的后嗣，是基督一同做后嗣啊，他的 co-heirs。 如果是真实的我们与他的苦难有份，那么我们就可以与他的荣耀有份啊。所以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身份，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在成长中的生命。所以约翰福音讲到主耶稣，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先是做生命的变成 children， 那然后还要得到更丰盛，就是说这个生命它要成长成 heirs， 先是 children， 然后是 heirs 啊。那这段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什么元素加进来？就是我们要在他的苦难中有份，我们就会在他的荣耀中有份。
好，所以那个罗马书啊，他就把整个这个救恩的架构让我们看到了哈。好，所以当我们有一天呢，当主耶稣再来，这边所谓将来得荣哈，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主耶稣再来那时候。那时候呢，一刹那、一眨眼之间，我们这身体就会改变。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承受万有哈。那时候我们成为神的继承人，成为他的后嗣啊。那个时候我们就不仅是儿女了，我们不仅是儿子了，我们就是已经到了身量已经到达一个地步了，可以承受神所要托付给我们的一切的这个产业了啊。那个时候叫做什么？神的种子显现出来啊。好，神的种子显现出来，不是只有一个儿子，那时候神的许多的种子都会显现出来。所以这个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这是什么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这个身量已经
成熟的，
我们那时候改变了，哇，神的种子显现出来的时候，那是一个荣耀的时候开始，荣耀的时候开始。那OK，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是在我们的救恩当中，从神拣选预定我们一直到我们将来得荣，就一路这样子发生的。那这当中罗马书第八章的后半就讲到说，这里头有一件事，怎么样能够进到这个荣耀里面去呢？要借着受苦啊。你说这个信听福音啊，我就喜欢听到这个喜乐平安但是我不喜欢听到受苦。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受苦是隐藏的祝福。今天我们跟主一起受苦啊，我们将来所得到的这个荣耀是好，这个是真的是极重无比的。而且今天在苦难当中呢，我们对着神的认识呢会更加的扩大啊，我们会认识说，哇，我们的神原来是这么一位伟大的神啊，这么一位爱我的神。如果你没有经过苦难的话，你经历还是很浅的，你觉得说，哎呀，神就是这样子啊。但是苦难越大，那个祝福就越大，
生命就越深刻。对上帝的认识就更增加。
所以从第十七节开始一直到末了，都其实严格说起来都是在讲苦难这件事情。那二十八节这里，这句话大家都很熟了，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都互相效力，就是说英文是说 all things， 所有的事情都为每一件事情都为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如果爱神的话呢，你就发现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为我们效力的，包括好事坏事都在为我们效力。这个好事坏事为我们效什么力啊？那这个我们想说，哎，这个神故意神就安排很多事情，到最后让我这个哎，终于让我能够很顺利啊，很成功的啊，做完那些事情。不是，他这个效力是说在我们身上做成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这个人就变化了，就改变了。万事互相效力，要让我们更像耶稣。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要让我们更像神。神的心意、神的计划在我们身上才能够达成。所以呢，这一切事情让我们呢越来越像主，然后呢，让我们能够真的为神在这地上执掌王权啊。所以他后面讲到说，这个神没有什么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后面讲到逼迫、饥饿、赤身肉体、困苦、患难、危险、刀剑，这些都是各样的患难，但是呢，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神的爱抓住我们，神的爱临到我们，就是借着这许多的事情要让我们变化，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后赐，能够进到那个荣耀里面去。